万国啊，你们要当赞美耶和华。
万国啊，你们当都赞美耶和华。
你们当赞美，颂赞他。
你们都当颂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信实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
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请大家肃立默祷。
请大家肃立默祷。
请大家仍然站立，同心献上祷告。
请大家仍然站立，同心献上祷告。
我哋在天上嘅阿爸父，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我哋要感谢赞美你。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你系独一全知全能嘅神。
你是独一全知全能的神。
从亘古到永远。
从亘古到永远。
永不改变嘅神。
永不改变的神。
今日系主日。
今天是主日。
愿至高的荣耀都归给你。
愿至高的荣耀都归给你。
天使君天君要赞美你。
天使天君要赞美你。
万国万民要赞美你。
万国万民要赞美你。
我们这些蒙恩的得救的人更要赞美你。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也要赞美你。
主啊。
主啊。
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
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
从尘土中高举我哋，
从尘土中高举我们，
从罪中救赎咗我哋，
从罪中救赎我们，
罪迷失中寻回我哋，
从迷失中寻回我们。
你诚然担当我哋嘅忧患，
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哋嘅罪孽，
背负我们的罪孽。
因你受嘅刑罚，我哋得平安。
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主啊，
主啊，
你救赎了我们脱离了死亡。
你救赎了我们脱离了死亡。
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今天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今天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做君尊的祭司。
做君尊的祭司。
同圣洁的国民。
和圣洁的国民。
让我们有尊贵荣耀的身份和地位，
让我们有如此尊贵荣耀的身份和地位，
全是你信实的慈爱，
全是你信实和慈爱。
感谢你恩典和慈爱为我们冠冕，
感谢你恩典和慈爱为我们的冠冕。
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
你的宝血洗净我们，
使我们信仰一直持守在你的真理当中，
使我们的信仰一直持守在你的真理当中。
你让我们知道，
你让我们知道，
在世界上发生什么任何事，
这世上发生的任何事
都不能将我们与你的爱分开，
都不能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
感谢主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
感谢主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
主必再来接我们女去到你那里，
主必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
使我们同你荣耀的国度聚一起，
使我们和你一同在荣耀的国度里。
神啊，愿你的将生命道路指示俾我哋，
神啊，愿将你生命的道指示我们，
将属天嘅平安赐俾我哋，
将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
使我哋在你里面重新得力，
使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
愿你保守我哋嘅脚步，一生一世都跟随你。
愿你保守我们的脚步，一生一世都跟随你。
走在你喜悦嘅道路上，
都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
求主怜恤怜悯我哋。
求主怜悯施恩与我们同在，
愿你降临在我们当中，
愿你降临在我们当中，
藉着圣灵的运行，
借着圣灵的运行，
做感动光照开启的工作，
做感动光照开启的工作，
使你每一个儿女，
使你每一个儿女
都能够心灵诚实去敬拜你，
都能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你，
忠心于你，
忠心于你。
愿我哋圣灵，愿你嘅圣灵充满我哋。
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
使我哋手中有杖。
使我们手中有杖。
口中有粮。
口中有粮。
舌下有蜜。
舌下有蜜。
来喂养你嘅儿女。
来喂养你的众儿女。
愿你在我哋中间。
愿你在我们中间。
收取你自己当得嘅荣耀。
收取你自己当得的荣耀。
我们将今天所讲的信息全然交托给你。
我们将今天所讲的信息全然交托给你。
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益处。
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益处。
你的话语亲自同我们讲说话。
你的话语亲自来向我们说话。
我们这样的赞美祈求。
我们这样的赞美。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请大家坐啊。
请坐。
现在用你自己方便的语言同心诵读经文选读四十八神的诫命。
下面请大家用自己方便的语言来一起诵读经文选读四十八神的诫命。
开始。
开始。
我要
将
一切诫
命、律例、
典
章
传给你。
你要教训
他
们，使他
们
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
你们要照耶和华
你
们神所吩
咐的谨
守遵
行，
不可偏离
左
右。
爱
我
守
我
诫命
的，
我
必向他
们
发慈爱直到
千
代。
我
是
耶
和
华
你
的
神，
曾将
你
从
埃
及地
及
奴
之
家
领
出
来。
除
了
我
以
外，
你
不可
有
别
的
神，不可
为
自
己
雕刻
偶像。也
不
可做
什么
形象，仿佛上天下
地
和地
底
下水中
的
百
物，
不可跪
拜那
些
像，
也
不可侍
奉
他，
因
为
我耶
和
华
你
的
神
是祭邪
的
神，
恨
我
的，我
必
追
讨
他
的
罪，
自
父
及
子，
直
到
三
四
代。
爱
我守
我
诫
命
的，
我
必
向
他
们
发
慈
爱，直
到
千
代。
不
可
妄
称
耶和
华
你
的
神
的
名，
因
为妄
称
耶和
华
名
的，
耶和华必以
他
为
无
罪。
当
纪念
安
息
日，
守
为
圣
日，
六日要
劳
碌
作
你
一切的
工，
但
第
七
日
是
向
耶
和华
你
神
当守的
安
息
日。
当孝敬
父
母，使
你
的
日
子
在
耶和
华
你
神
所
赐
你
的
地上
得
以
长
久。
不
可
杀
人，
不
可奸淫，
不
可
偷
窃，
不
可
作假见证陷害
人，不可
贪
恋
人
的房
屋，
也
不
可贪
恋
人的
妻
子、
仆
婢、
流
奴，
并
他一
切
所
有
的。系，现在用诗歌赞美我哋嘅神，请大家齐心同唱。
好，下面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因着主耶稣的爱，
因着主耶稣的爱，
咒诅他受，
咒诅他受，
祝福我享，
祝福我受，我享，
苦悲他饮，
苦悲他饮，
爱厌我尝，
爱厌我尝，
我的心呐、啊，
我的心啊，
永志不忘，
永志不忘。
Oh, 着主耶稣，
靠着主耶稣，
我们的咒诅都归在他的十字架上，
我们的咒诅都被在十字架上。
感谢主浩大的恩典，
感谢主浩大的恩典，
是你带领着我们得胜，
使你带着我们得胜。
请大家一同起身，
请大家同起立，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放声高唱，
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同声欢唱。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释放。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
哈哈。
赞美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赞美我的主，请大家坐。
请坐。
请大家用你方便的语言一起诵读今天的讲道经文。经文在《士师记》九章一至二十一节。
下面我们用各自方面的语言来一起诵读今天的讲道经文，记载在《士师记》九章一至二十一节。好，开始。
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遗品庙中取了七十舍客的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示剑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有一时树木要高于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喜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地告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缅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约坦因怕他的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
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已经有一阵子没有站在这个台上跟大家分享信息了，
已经有一段日子咧，冇喺台上边同大家分享信息。
特别是这些步骤，我要先熟悉一下。等一下，我先分享一下屏幕。
特别喺呢个时间，我都好耐冇啦，有少少唔习惯。等一阵间，我想同大家分享我今日嘅屏幕。
好，在开始我们今天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
在今日信息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主，我们谢谢您。
主，我们多谢你。
这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这个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也是一个喜乐的日子。
也都是一个喜乐的日子。
是纪念你复活的日子。
是纪念你复活的日子。
更是我们在地上属于你的儿女。
更加是我们在地上属于你的儿女。
我们能够大家一起聚在这里。
我们能够大家一起聚合在这里。
用我们的心灵。
以我们的心灵，
用我们的信实，
用我们的诚实，
用真理，
用真理
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你的面前，
来亲近你，
来到亲近你，
来敬拜你，
来到敬拜你。
哦，主，我们感谢你。
哦，主啊，我们感谢你。
愿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
愿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
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主你自己的话语，
让主你自己的话语
进入我们的心中，
进入我们的心中，
更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更加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愿你祝福主你自己。
愿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看《诗诗记》，
我们今天来到跟大家看《诗诗记》。
我不知道，我好像听松恩团这一阵子还是前一阵子也是在看《诗诗记》，对不对？
我好像听过松恩团在之前或者是现在这段时间都
在看《诗诗记》。我不知道你们已经看到这一段了没有，还是看过了？
你们看过这一段没？定一话过了？看过了。
对不起啊，那么你们再听一次好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
是《诗诗记》里面，
在《诗诗记》里面
对于其他有关诗诗的一个记载，
对于其他诗诗有关的记载，
比较特殊的一段，
是比较特殊的一段。
它是延续诗诗基甸的一段记载，
它是延续诗诗基甸的一段的记载，
也可以说是进一步去说明，
也都可以说是进一步可以去讲明。
前面一章第八章，
前面一章第八章。
如果大家有手上有圣经，或是你手机上有圣经，你打开圣经，我们一起看诗诗记。
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或者手机里面有记载圣经的话，请打开诗诗记第八章。
虽然我们今天看第九章，
虽然我们今天是看第九章，
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九章一到二十一节，
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诗诗记九章一至到二十一节，
其实是接续第八章所记载的，
其实是接续第八章所记载的。
在第八章的最后两节，
在第八章的最后两节，
三十四、三十五，
三十四、三十五节，
经文这样说，
经文这样讲，
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我特别把它 highlight 起来，用红色，大家今天就记住这两个字就好，纪念跟厚待。
我特别咧将呢两个字纪念同埋后代咧用红色嘅 highlight 出嚟，亦都请大家系记得呢两个词。
这是今天信息的主要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呢个系今日信息里边好主要重要嘅两方面。
Zakar Asa。
Zakar and Asa。
因着以色列人的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
因着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
所以这一章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第九章，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第九章
一到六节，
一至到六节，
就特别指出他们纪念错了，
就特别指出原来他们纪念错了，
也就是纪念自我，
就是亦即系纪念自我，
就好像第二节亚比米勒，
就是好像第二节亚比米勒
告诉他外族的全家。
告诉他外族的全家，
还有事件众人说，
也都是事件的众人，
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
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
接着七到二十一节，
接着七至到二十一节，
约坦所宣告的咒诅，
约坦所宣告的咒诅，
正是指出他没有后代基甸，
正正是指出他们没有后代的基甸，
没有后代基甸和他的全家，
没有后代基甸他们的全家。
大家发现十六十九节所说的，
大家发觉十六和十九节那里所讲，
同样的字，他说没有按诚实正直的阿撒耶路巴利和他的家，
同样是指出没有按诚实正直阿撒去接待耶路 巴力的家。
以色列人错误的纪念，
以色列人他错误的纪念，
以及他们没有按诚实正直来对待基甸和他的家，
以及他们没有以诚实和纪念他们基甸的家，
是基于一个事实，
是基于一个的事实，
那就是他们离弃了拯救他们的神，
那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拯救他们的神，
他们把外邦的神带进了他们的信仰，带进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以外邦的人的神代替他们的信仰，并且是带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再翻回去第八章三十三节，
再翻回去第八章的三十三节那里，
基甸死后，
基甸死了之后，
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
以色列人又再去随从朱巴力行邪淫，
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
以巴力比利士为比利土为他们的神。
九章第四节也提到，
九章第十节都提到，
支持亚比米勒的人，
支持亚比米勒的人，
他们就是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
他们就是从巴力比利土的庙中
取了四十舍客勒的银子，
取出了四十舍客勒，
给了亚比米勒，
给了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就是用这一笔钱，
而亚比米勒就是用这一笔钱
雇佣了一些匪徒来跟随他，
雇佣了一些匪徒去跟随他。
当以色列人，
当以色列人
一偏离了神，
一偏离了神，
不再纪念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这位神，
不再纪念他带领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神，
但这同时就不再纪念基甸了。
当然了，同时也都不再纪念到基甸。
当人不纪念忘记神的时候，
当人不纪念甚至乎忘记神之后，
自然就不会去纪念跟神有关的人事物了，
自然就不会再纪念与神有关的人事和物。
现在既然以色列人，
既然以色列人
以巴利比拉土为他们的神，
以巴力比拉土为他们的神，
我们在第九章就看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
我们就在第九章里面看到一些特殊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第九章之前，
在第九章之前，
以色列人什么时候离开了神，
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离开了神，
神就兴起外族人，
神就会兴起外族的人
来辖制他们，
来到辖制他们，
神让他们清楚的知道，
神让他们清楚的知道，
那些外族的人，
这群外族的人
原本是比他们弱小的，
原本是比他们弱小的，
但是神却让他们受那些比他们弱小的外族人来辖制，
但是神却让那些比他们弱小的外族的人来到辖制他们。
都不动了 ，sorry。Oops，sorry。等我一下啊。OK， 哎呀。对不起，我的电脑出了一点状况，等一下哈。他不动，我不晓得，等一下，跳跳那么快？
哦，对。
OK， 可以。OK，
可以。
好， 感谢主，
感谢主。
但是我们发现到了第九章，对不起。
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九章。
之前神怎么样，当他们离开神，神就兴起外族人的辖制他们。
之前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神就如何兴起外族人去辖制。
但是到了第九章就不一样了。
但是到了第九章就不一样了。
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
第九节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一次，神是让以色列人受伤害。
神是让以色列人受到伤害。
这个伤害不是从外族来的。
这个伤害并不是从外族而来，
而是从自己人来的。
乃是从他们自己当中的人而来。
所谓的自己人，
所谓的自己人，
指的就是与基甸有关系的人。
指的就是与基甸有关系的人。
经文特别点出了一个人物。
经文里面特别点出一个人物。
就是亚比米勒，
就是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是基甸的妾在示剑给他生的一个儿子。
亚比米勒是基甸的妾室为他所生的一个儿子。
所以特别在示剑，等一下我们看故事就知道为什么示剑。
所以我们特别一会儿我们看的故事就会多些明白示剑。
基甸的妾在示剑给他生这么一个儿子亚比米勒。
基甸的妾在示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好像没有跟基甸的另外七十个儿子住在俄弗拉，也就是基甸的家乡。
而基甸呢是好像是亚比米勒没有跟他其他的兄弟，就是基甸的七十个儿子一起住在示剑的地方。
住在俄弗拉，
俄弗拉的地方。
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告诉我们，
他去到他众母舅和他外祖全家居住的示剑。
他去到他众母舅和他一切的示剑人的当中，
他游说他们来支持他做王。
他游说他们来到支持他作王。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他跟其他的兄弟们的关系怎么样。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他跟其他的兄弟的关系是怎样。
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为着什么原因去到了示剑。
也都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了什么原因而去到示剑。
只知道他向外祖父家族的人提说。
只知道他是向他外祖父的家族来提说。
他说让基甸的七十个儿子来管理你们好呢，还是让一个人来管理你们好。
他说是为了以基甸七十个儿子来管理你们好，还是以一个人来管理你们好。
而且他特别的强调。
而他特别的强调。
他要他们纪念。
他要他们纪念。
他的母亲就是示剑人。
他的母亲其实就是示剑人。
自己也可算是他们的骨肉。
他自己也都是算是他们的骨肉。
既然他想要做王来管理以色列人，
既然他想要作王并且管理以色列人，
亚比米勒不是应该要他们去纪念他的父亲基甸吗？
亚比米勒不是要他们来纪念他的父亲基甸吗？
而不是他的母亲这一族，还有他自己吧？
而并不是去到他母亲这个族群里面提到他自己。
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
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他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
被为他起名叫亚比米勒。
我想读过士师记你们都知道，
我想如果大家读过士师记都知道，
当基甸后来最后生了亚比米勒，经文还特别说给他取名叫亚比米勒。
基甸在最后经文告诉我们，当他生了这个儿子的时候，特别为他起名叫做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我父亲是王。
亚比米勒在原文里面是说我父亲是王的意思。
可以猜想他心里一定这样想着。
可以猜想其实他心里面是会
这样。如果我的父亲基甸，
如果我的父亲基甸
是王管理你们，
是王管理你们，
你要记得我的名字，
你们要记住我的名字，
我来管理你们岂不是更好吗？
我来到管理你们，你们岂不是更加好吗？
我相信弟兄姐妹读过基甸的故事。
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读过基甸的故事，
相信你也在基甸身上学了不少的功课。
相信你们都会在基甸的身上学到不少的功课。
他从一个非常胆怯的人，
他从一个非常胆怯的人，
被神拣选，
他被神拣选，
训练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
而将他训练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
并且被神大大的重用，
并且他是被神大大的重用。
他拯救了以色列百姓脱离了米甸人的手，
他拯救了以色列百姓脱离了米
得到人民的拥戴，
他得到人民的拥戴。
他的人生上半场，
他的人生上半场
可说是相当的光荣，
可以讲是非常之光荣。
然而征战胜利所带来的喜悦，
然而征战胜利之后所带来的喜悦，
带来的名利，
所带来的名利，
却让他的人生下半场，
却让他的人生下半场
晚节不保，
晚节不保。
当以色列人对他说，
当以色列人对他说，
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
你既然拯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
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
愿你与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
当时基甸却拒绝他们的请求。
当时其实基甸是拒绝他们的请求。
你看到第八章二十三节基甸怎么说？
大家有没有看来看一下第八章二十三节基甸是怎么说？
他说我不管理你们。
他说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都不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来管理你们。
然而从他要求制造以弗德。
然而从他要求制造一个以弗德。
或者当时他是出于一个好意，
或者他当时是出于一个好意，
希望借着以弗德来提醒百姓要去敬拜耶和华，
希望藉着以弗德来到提醒百姓呢，记住要去敬拜耶和华。
但是这个以弗德，
但是这个以弗德
后来导致以色列人，
后来是导致以色列人
把他当作偶像来敬拜，
将这个以弗德当作偶像来到敬拜。
八章二十七节，
八章二十七节
经上就这样说，
经上这样说，
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
就作了基甸以及他全家的网罗。
此外，基甸有七十个儿子。
此外，基甸他有七十个儿子。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只有北国以色列的恶王亚哈，
只有北国的恶王亚哈
才可以跟他相比，
才可以同他相比。
虽然他没有称王，
虽然他没有称王，
基甸的行径，
而基甸的行迹，
却跟做王没有两样。
同作王呢是其实没有分别的。
他积攒财宝。
他积攒财宝。
多娶妻妾。
多娶妻妾。
加上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我的父亲是王。
加上帮他的儿子起名为我的父亲
是王。似乎都在有意无意之间。
似乎都是有意无意之间。
向以色列人来表示。
向以色列人表示。
他是王。
他其实就是王。
这跟当初他拒绝做王的表态来说。
这个以他当初拒绝作王这个表态来说。
非常的讽刺。
非常之讽刺。
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我们要回到这里。
尽管以色列人不再纪念拯救他们的神。
尽管以色列人不再纪念拯救他们的神。
不再纪念神所兴起的士师基甸和他的家。
不再纪念神所兴起的士师基甸去拯救他们。
但是可以相信基甸的家，
但可以相信的就是基甸的家，
在以色列人当中，
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的影响力，
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的影响力。
我们不知道具体的管理情况当时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当时具体的管理情况
是怎么样，但是一个事实我们很清楚，
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非常清楚，
士师绝对不是世袭的，
士师绝对不是
一代传一代的世袭下，
世袭的是一代传一代，不是。
若是没有外敌入侵，
如果没有外敌入侵，
神不会再兴起另一位士师来拯救百姓，
神不会再兴起另外一位士师去拯救，
因为神是管理自己百姓的王，
因为神他自己就是管理他自己子民的王。
可能因为基甸借着以弗德的敬拜，
可能基甸藉着以弗德的敬拜，
建立了自己的权势，
建立了自己的权势，
导致百姓习惯了跟随人，
导致以至于百姓能够习惯了去跟随人，
接受人的管理，
接受人的管理。
所以当亚比米勒提出，
所以当亚比米勒他提出，
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
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个人管理你们好呢，定一或一个人管理你们好呢？
这些事件人居然没有想到第三个选择，
事件的人他们居然没想到第三个的选择，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弟兄姐妹你晓得，
弟兄姐妹你们晓得吗？
亚比米勒就是这样来到示剑人那里，
亚比米勒就是如此的来到示剑那里，
示剑人听到的他这样讲的话，
示剑的人听到他如此的说话，
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他们觉得诶都挺有道理，
所以就接受了他，
所以就接受了他，
接受了他以后呢，
接受了他之后呢，
就从巴利比利土庙里面，
就在巴利比利土里
拿了一些银钱给他，
拿了一些银钱给他，
亚比米勒用这些钱，
亚比米勒就用这一笔钱
雇了些匪徒跟随他，
他雇请了一些匪徒来跟随他，
回到俄弗拉那里，
他回到俄弗拉那里，
用七十舍客的银钱，
用
七十舍
客
的
银钱，
杀了他同父异母的七十个兄弟，
杀死了他同父异母的七十个兄弟，
只剩下基甸的小儿子约坦逃脱了，
只剩下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去逃脱了。
让我们留意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留意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错误的纪念，
错误的纪念
所造成的伤害，
所带来错误造成的伤害。
过去神把他们交在外族人的手里，
过去神将他们交托在外族人的手中，
那现在神让他们自己人成为他们的伤害，
而现在神要他们自己人成为他们的伤害。
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神一直在提醒他的子民，
神一直不断提醒他的子民
要纪念，
要纪念。
毕竟我们都是一些容易遗忘的人，
毕竟我们都是一群容易遗忘的人。
神怎么样来提醒我们纪念？
神如何的提醒我们纪念？
透过安息日，
透过
一些重要的节期，
透过一些重要的节期。
对以色列人说是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这些节期。
对以色列人讲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
到了新约的时代，
到新约的时代，
透过圣餐，纪念神的作为，
纪念神的作为。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当我们提到纪念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纪念的时候，
通常是跟守约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常是与守约有着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一个懂得纪念神的人，
一个懂得纪念神的人，
他就会去敬畏这位神，
他就会懂得去敬畏神。
我们会不会在纪念上面产生了偏差？
我们会不会在纪念的上面产生了
偏差，以至于我们偏离了神而不知道？
以至于我们偏离了神而不自觉。
我们所纪念的，
我们所纪念的，
是施恩惠于我们的这位神，
是施恩惠于我们的这位神，
还是我们纪念自己的出身？
定一话系纪念我哋自己嘅出身。
我就是基督徒，我已经受洗了。
我系咪基督徒咧？我已经受浸啦。
还是纪念我们所领受的恩惠呢？
定一话系净系纪念我哋所领受嗰个恩惠？
还是纪念我们自己的欲望？
定一话系纪念我哋自己嘅欲望？
当一个人不再纪念神，
当一个人佢唔再纪念神，
偏离了神，
佢偏离咗神，
不敬畏神的话，
唔敬畏神嘅话，
不管他是什么人，
唔理佢系乜嘢人，
外族人也好，自己人也好，
外族人也好，自己人也罢，
都要成为那叫人伤害的根源，
都要成为嗰个叫人伤害人嘅人。
亚比米勒因个人的一个认知。
阿比米勒以他自己个人一个认知，
他纪念自己的父亲是王，
他纪念到自己的父亲是王，
他采取一种非常激烈残酷的手段，
他采取了一种非常激烈残酷的手段，他排除异己，
靠着血缘的关系，
靠着血缘的关系，
他牢笼煽动这些事件人，
他牢笼了这些事件的人，
下手杀死了七十个兄弟，
他并且下手杀死了他七十个
兄弟，他为了自己的私欲谋取权威，
他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挪取权威。
当然他的这些众母舅们，
当然他这群众母舅的人，
也可能是因着骨肉亲情的心私心，
也都可以是为着骨肉亲情的私心，
怂恿了事件人的心去归向亚比米勒，
怂恿了事件人的心去归向亚比米勒，
并起来拥护他作王，
并起来拥护他作王。
为什么他们会接受亚比米勒？
为什么他们要接受亚比米勒呢？
圣经上面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没有明确告诉，
但是我们能够明白，
但是我们却能够明白，
他们一定觉得这样对他们好，
他们一定觉得这样对他们好，
所以他们就接受了亚比米勒，
所以他们接受了亚比米勒。
难道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难道以色列人不知道
在他们当中要有一个领袖出来的时候，
就在他们的当中要有一个领袖出来的时候，
不管他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不理他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都必须是神自己的选民，
都必须是神自己的选民，
而不是人在那里去争取来的，
不是人在当中去争取而来。
摩西是这样，
摩西是这样，
约书亚也是这样，
约书亚也如是，
约书亚以后的士师们，
约书亚以后的众士师
们，俄陀涅以后，
俄陀涅以后，
巴拉基甸这些士师，
巴拉基列这些士师，
这些人的兴起，
这一群人的兴起，
完全是神自己显明的，
完全是神在当中自己去显明。
如果他们真的敬畏神，
如果他们是敬畏神，
他们从神的话里面也应该知道，
他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也都知道，
不能够随便为自己立领袖的，
不能够随便为自己去立一位领袖。
摩西在生命记上特别提醒以色列，
摩西在生命记上特别的去提醒以色列，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到了耶和华神所赐你们为
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
得那地居住的时候，
你们若说我要立王，我要立王治理我，
如果你们说我要立王去治理我们，
像四围的国一样，
像四围的国一样，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
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
他们不可以在那里说，
他们不可以在那里说，
既然你有条件给我们做首领，
既然你有条件成为我们的首领，
我们就拥戴你，
我哋就去拥戴你，
要拥戴一个人为王，
要拥戴一个人为王，
绝不能根据人的喜欢或不喜欢，
绝不可以根据人的喜欢或者是不喜欢。
若是神显明了，
如果是神显明，
你不喜欢也要接受，
你不喜欢但你也都要接受。
若是神没有显明，
如果神没有显明，
你接受就是犯了大错，
你接受了就是犯了大错。
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所做的，
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
不单单只是拥护这个高抬自己的亚比米勒，
不单单拥护这个高抬自己的亚比米勒，
更是在事件橡树旁的柱子，
更加是在事件旁橡树之下的种子，
在那里立他为王，
在那里立他为王，
事件橡树旁，
事件橡树旁，
事件原本是划分给利未人的城，
事件原本是划分了给利未的一个城，
也是一座陶城，
亦都是当时的一座陶城，
但是从士师时代的初期开始，
但是从士师时期初期开始，
以色列民就不肯按照神的吩咐献上，
以色列人再不肯按照神的吩咐去献上，
献上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
献上以色列出产的十分之一，
来供应这些陶城里面的利未人，
来到供应这些陶城当中生活的利未人，
连摩西的孙子，
连摩西的孙子
都要为了生计，
都要为了自己的生计，
四处的漂泊，
四处的漂泊，
这是我们在士师记十七章会看到的。
呢度系我哋喺士师记十七章里边可以清楚睇到。
其他的利未人，
其他嘅利未人
更没有办法专心的去教导神的律法，
更加冇办法专心去教导神嘅律法。
所以事件人的宗教信仰，
所以事件人佢哋嘅宗教信仰
已经非常非常的混乱，
已经非常之咁混乱。
陶城里面不但有巴利比利土的庙。
陶城里边唔单止有巴力比利图嘅庙，
城里的人也成了谋杀者的同谋。
城里边嘅人亦都成为咗谋杀者嘅同谋。
不仅失去了利未人的供应，
唔单止失去咗利未人嘅供应，
也失去了陶城的供应，
亦都失去咗陶城嘅供应。
当经文中提到的橡树旁的柱子，
当经文提到上橡树旁的柱子，
有可能是他们敬拜偶像的一个宗教圣地，
有可能是他们敬拜偶像的一个宗教圣地方。
今日的教会，
今日的教会
有没有潜伏着这样的伤害跟危机呢？
有没有潜伏着这些的伤害或者是危机呢？
为着私欲，
为了私欲，
或者因着亲友，
或者是因着亲友，
相关相守的群友的关系，
相关之间的亲友之间的关系，
滥用了权力，
滥用了权力，
屈枉正直，
屈枉正直，
一意孤行呢？
一意孤行呢？
是否因着自己的认知？
是否因着自己的认知？
也就是所谓的错误的纪念，
亦即系所谓嘅错误嘅纪念，
而排斥或是拒绝，
而排斥或者系拒绝，
或甚至想要。管控他的人的，
或者甚至乎要去管控他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啊？
亚比米勒作王，
亚比米勒他作王，
比扫罗在以色列人中作王还要早，
比扫罗在以色列人当中作王还要糟糕。
我们通常好像不纪念亚比米勒这个人的存在，
我们通常不会纪念或者知道亚比米勒这个人的存在，
我们只知道扫罗是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头一个王，
我们只是知道扫罗在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头一个王，
没有错，按正规来说，
没错，按正规来说，
扫罗是第一个以色列的王，
扫罗他是以色列第一位王，
因为他作王，
因为他作王，
虽然不是神所命定的，
虽然他不是神所命定，
也是神所允许的，
亦都系神所允许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亚比米勒，
但系现今而家我哋睇到呢一位亚比米勒，
他既不是神所命定，
佢竟唔系神所命
定，也不是神所允许的，
亦都唔系神所允许。
他是用人的关系所建立人的权柄，
佢系以人嘅关系从而去建立人嘅。
他先说服了他的母舅们，
佢先去说服佢嘅母舅们，
接着就说服了这些外祖父的全家族，
接住咧佢就说服咗外祖嘅全家，
然后就说服了事件全城的人，
之后佢进而。说服了事件的全城，
靠着血气做了以色列王，
吐了血气作为以色列王。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后续引发的事情就非常严重，
后续所引发出的事情就非常严重。
当我们继续往下看二十二到五十节， 五十七节的经文的时候，
当我哋接住去睇二十二至到五十七呢一啲嘅，
就会看到以色列人是怎样的自相残杀。
我哋就会睇到以色列人系如何嘅自相残杀。
那种残杀的程度是非常严峻。
嗰一种残杀嘅程度非常之咁严峻。
虽然那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啊一个事件，
虽然嗰个只系属于地方性嘅事件，
但所发生的程度，
但喺当中发生嘅程度，
却难以叫人接受。
却难以嘅叫人去接受。
你一定会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你会话点会有如此嘅事情呢？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准确的理由。
神冇俾我哋一个好准确嘅理由。
但是他却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
但系佢却好清楚俾我哋睇到。
任何不纪念离弃神的光景，
任何唔纪念与离弃神嘅光景，
都会带给属神的人，
都会带俾属神嘅人
某种程度的伤害。
喺某种程度上面嘅伤害。
并且严格来说，
并且严格嚟讲，
外族人所带给以色列人的伤害，
外族嘅人所带俾以色列人嘅伤害，
远不及自己人所带来的伤害严重，
远不及自己人带来给自己人那种伤害。
这就引申出了底下面七到二十一节，
这个就引申了下面的七至到二十一节。
基甸的小儿子所发出的那个比喻还有咒诅，
基甸的小儿子所发出的一个比喻及咒诅，
基甸的那个小儿子逃脱了亚比米勒的毒手，
基甸的最小的儿子去逃脱了亚比米勒的魔掌。
经文告诉我们他逃到基利新山，
经文告诉我们他逃到并且上到基利心山，
他向事件众人大声宣告，
他向事件众人大声地去宣告
责备亚比米勒，
他在当中责备亚比米勒，
他使用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比喻，
他使用了当时非常之流行的比喻，
拿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
拿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
和树林中的种树之间的对话，
与树林当中种树之间的对话，
他指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还有真理，
他指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以及真理。
我们今天不花时间在上面，
我们今天不花时间在上面，
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比喻的主要的含义，
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比喻的主要的含义。
你发现那些对人有价值会结果子的树木，
你会发觉那些对人有价值必须结出好果子的树木，
他都不愿意做王，
他们不愿意做王，
就好像社会上身份尊贵影响力大的人，
就好像在社会上有尊贵身份影响力大的人，
都不会贪慕王位，
都不会贪慕王位，
撇下他们特殊的贡献而做王，
他们撇下了他们特殊的贡献而去做王。
亚比米勒的父亲基甸，
亚比米勒的父亲基甸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在这个比喻里面，至于那个会伤害人不结果子的荆棘，
在这个比喻里面，至于那个会伤害人不结果子的荆棘，
他却被立为王了，
他却被立为王了，
就好像一个非常卑微无能的亚比米勒，
就好像一个非常之卑微并且无能的亚比米勒，
贪图名利，
他贪图名利，
他要凌驾他人之上，
他要凌驾众人之上。
所以约坦要以色列人明白一个真理，
所以约坦他要以色列人明白一个真理，
侍奉神，
侍奉神，
尊荣神，
尊荣神，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
荣神一人，
荣神一人，
这样的事比其他任何的事都来得重要，
这样的事比其他的事都要来得重要。
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
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
他们的回答，
他们的回答，
你会发现他说我岂肯止住，
你们会发觉他们的回答就是都是我岂肯止住，
作为他们跟众树之间对话的一个开头，
作为他们与众树之间对话一个开头，
来回绝这些树木对他的邀请，
来都回绝这些树木对他们的邀请，
意思就在表明自己不愿意去停止神的恩赐和命定，
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不愿意停止神的一种恩赐
还有命定，
还有命定，
宁愿持守本分，
他们宁愿持守自身的本分，
去服侍神，去造益人，
去服侍神，去为人有益处，
不愿意去运用权势，
他们并不愿意去运用他们的权势，
去飘摇在众树之上得着那种虚荣，
他飘摇在众树之上而得到一种的虚荣。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话，
他们看重属灵的执事，
他们看重了属灵的那种执事，
高于属世的荣耀，
高于属世那种荣耀，
相信这是所有属神及认识神的人，
相信这些所有属神和认识神的人
都应该有的一个处世的原则，
都应该拥有一个处世的原则。
基甸的小儿子约坦，
基甸的小儿子约。
在当时说的这些话。
在当时他说
如果亚比米勒跟事件的人听得进去。
如果亚比米勒与事件的人能够听入去。
然后悔改回转。
然后他们悔改回转。
那的确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那的确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但是他们都听不进去。
但是他们却完全听不到。
我们要知道一点。
我们要知道一点，
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
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神的界限。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神的界限。
我们必须按着神的命定。
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的命定，
按着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旨意，
来跟随神的脚中来行，
跟随神的脚中而行。
这里提到的橄榄树、无花果树还有葡萄树，
这里所提到的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
这几种树在圣经里面，
这几种的树在圣经的里面，
都和神的启示有很大的关系，
都与神的启示有着很大的关系。
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些圣经的注释书，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些圣经的注释书。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花时间去看这个事实，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花时间去看。
想要大家留意的是末了这个故事所讲的，
想要大家留意就是末了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
他们唯一找到愿意考虑出来做王的，
他们唯一可以找到愿意考虑出来做王的，
就是一株的荆棘，
就是一棵的荆棘，
矮小不能成荫的荆棘，
矮小却不能够遮阴的荆棘，
竟然大言不惭地说，
竟然大言不惭地说，
你们若诚诚实实地高我为王，
你们若果肯诚诚实实地高我为王，
就要投在我的印下，
就要投在我的印下，
简直是个天大的讽刺，
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接着荆棘又加上一句更重的话了，
接住荆棘又加上一句更加重要的说话，更加重的话，
不然怨火从荆棘里出来，
不然怨火从荆棘里面出来，
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
消灭黎巴嫩的香柏树。
荆棘在这里的回答，
荆棘在这里的回答，
是指着亚比米勒不是作王的料，
是指亚比米勒他其实不是一个一块作王的料，
拥戴他的人，
拥戴他的人
最后将会引火上身，
最后他们将会是怎样，
自找苦吃，
引火上身，自讨苦吃，
亚比米勒将会成为事件人的祸患，
而亚比米勒将会成为事件当中一个祸患。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比较，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比较。
通常在圣经里面，旧约，
通常在圣经旧约里面，
以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
以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
来象征神的一个祝福，
来到象征神的一个祝福。
而荆棘通常是象征神的咒诅，
而荆棘通常是象征是神的一个咒诅。
约坦的比喻，
约坦的一个比喻，
他说明了亚比米勒是受咒诅的人，
他讲明了亚比米勒其实是一位受咒诅的人，
他想做王来管理以色列人，
他想作王去管理以色列人，
但是最后亚比米勒，
但是最后的亚比米勒
将烧灭，
将会消灭。
其实这个原烧灭这个原文叫吞吃。
其实消灭这个字在原文是解作吞吃。
他所管理的这些人。
他所管理的这些人。
约坦在十六到二十节。
约坦在十六到二十节。
他把这个比喻引申。
他将这个比喻从而引申。
来责备这些事件人的忘恩负义。
来到责备这一群事件人那种忘恩负义。
没有按诚实正直善待基甸和他的家人，
没按诚实正直正直的去善待他们的家人。
他在二十节宣告了一个咒诅，
他在二十节宣告了一个咒诅，
意思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们既然不纪念神，
你们既然不纪念神，
也不纪念我的父亲的全家，
也都不纪念我父亲的全家，
愿神让你们落在那个咒诅里头，
愿神让你们全家都落在这个咒诅的里头，
愿火从荆棘亚比米勒出来，
愿火从荆棘即系亚比米勒出来，
烧掉你们，
烧掉你们，
也就是吞吃你们，也烧掉亚比米勒自己，
亦即系吞吃你们，亦都会消灭亚比米勒自己。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
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会不禁自问，
这个约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位约坦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的咒诅生效了吗？
他的咒诅
会生效吗？
会生效呢？
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他跟神的关系又怎样呢？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约坦不是一个先知，
约坦他不是一位先知，
也没有在传统上承接做士师，
他也都没有在传统之上承接作为一位士师，
当然也不是一位祭司，
他当然也都不是一位祭司。
那问题就来了，
那问题就来了，
他凭什么在那里宣告咒诅？
他凭什么可以在那里来宣告咒诅呢？
不过他的咒诅到第九章的末了，
不过他是他的咒诅在第九章的末了。
我们看到这个咒诅真的以后就应验了，
我们看到这个咒诅居然在以后就应验了。
约坦这个名字我们要先认识，这个约坦，
约坦这个名字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他的名字原文的意思，耶和华是完美的。
他的名字的原文意思就是耶和华本是完美的。
他之所以能够宣告这样一个会应验的咒诅，
他之所以能够宣告这个可以应验的咒诅，
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如果他的咒诅没有神的认可，
如果他的咒诅没有神的认可，
那么这个咒诅顶多可以算只是一个咒骂，
而这个咒诅顶笼啊都来讲只是一个咒骂而已。
约坦的咒诅，
约坦的他的咒诅
并不是凭着他的身份或者是地位，
并不是凭着他的身份或者是地位，
他所发出的咒诅，
他所发出的这个咒诅
是根据神自己的话，
那是根据神他自己的说话，
是根据生命记上神所说的话，
是根据生命记上神所讲的说话。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说话，
他的咒诅乃是根据神的律法，
他的咒诅乃是根据神的律法，
他的咒诅是引用了神律法的经义，
他的咒诅也是引用了神律法的经义。
生命记告诉我们，
生命记告诉我们，
神的子民若偏离了神，
神的子民若偏离了神，
将会引来的非常严重的后果，
将会引来了非常之严重的后果。
神也非常严肃地向他们指明了这些事，
神也都非常严肃地向他们指明这件事。
神借着摩西，
神藉着摩西，
在生命记三十章，
在生命记三十章里面
记载说，摩西呼天唤地地向他们做见证，
记载着摩西呼天抢地地向他们作出见证，
呼吁他们要严肃地去看待与他们生死祸福息息相关的这个神的律法，
严肃地要他们去看待这一位对他们的生死祸福有非常之密切关系的神。
摩西在那里呼天唤地地告诉以色列的百姓，
摩西在那里呼天抢地地去告诉以色列民，
如果你们跟着神的律例典章诫命来生活，
如果你们跟随神的律例典章去生活，
你们想不蒙福也不可能，
你们想不蒙福都不得，
但你们如果不跟从神的律例典章行，
如果你们不跟随神的律例典章而行，
你们要免受咒诅也是不可能，
你们要免于受到咒诅都不可能。
神不仅通过摩西向他们说话，
神不单止透过摩西向他们说话，
神也告诉他们说，
神也都告诉他们，
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
当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
要在事件附近的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
要在事件附近的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
是不是跟今天经文有很熟悉的地方？
是不是今天有人熟悉的地方？
一半的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
一半的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
在那里宣告咒诅，
在那里宣告咒诅。
另一半的支派站在基利新山上，
另一半的支派他们就站在基利新山上，
也在那里宣告祝福，
也都在那里宣告了祝福。
这是神给他们非常严肃的吩咐还有安排，
这个是神给他们一个非常之严肃的以及安排，
要他们严肃并且牢牢地记住，
要他们严肃并且要牢牢地去记住
神在他们中间所有的一切的安排，
神在他们当中一切所有的安排。
之后我们也真的看到以色列人进到了迦南，
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进入迦南，
就照着所吩咐他们的，
就照着神所
上
的
这两座山上，
他们上到这两座山上
去宣告祝福跟咒诅，
去宣告祝福和咒诅。
留意生命记二十七章所记载的，
留意生命记二十七章里面所记载，
祭司和利未人先向基利新山上的六个支派，
祭司和利未人先向基利新山上的六个支派
说祝福的话，
说出祝福的话，
然后向站在以巴路山上的六个支派，
然后向站在以巴路山上的这六个支派
宣告咒诅的话，
宣告出咒诅的话语，
百姓也都同声的回应阿们，
百姓也都同声的回应阿们。
表示赞同了，
表示赞同，
他们接受神的安排，
他们接受神的安排，
但重点在于他们的选择，
但是重点在于他们的选择。
如果他们不诚心的去听从遵守神的话，
如果他们不同心的从心里面去遵守和遵行神的话，
如果他们背约行恶离弃神，
如果他们背约行恶离弃神，
所宣告的咒诅，
所宣告的咒诅
就会追随着他们，
就会追随着
临到他们，
临到
直到他们灭亡，
直到他们灭亡为止。
所以我们看到了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
是他们宣告祝福和咒诅的地方，
是他们宣告咒诅以及祝福的地方。
那宣告祝福的话是从基利心山上出来的，
那个宣告祝福的话语是从基利心山那里出来，
咒诅的话是从以巴路山上出来的，
咒诅的话语出自于以巴路山上。
现在我们看到约坛在什么地方宣告咒诅？
现在我们看到约坛他在哪里宣告咒诅？
在基利心山，
在基利心山
是一个原本要宣告祝福的地方，
是一个原本要宣告祝福的地方，
而如今却成了宣告咒诅的地方，
但是如今却成为一个宣告咒诅的地方，
祝福成了咒诅，
祝福成为了咒诅。
如果这是咒诅，
如果这个是咒诅，
这个咒诅神不应允的话，
如果这个咒诅神不应允的话，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就没什么大不了，
因为神能够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语，
因为神可以将个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言语。
但是这个咒诅神应允了，
但是这个咒诅是命令的。
第九章末了记着说，
在第九章的末了继续记住，
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
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是见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力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原本这个基利心山，
原本基利心山
是宣告祝福的，
是宣告祝福的，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
基甸的小儿子约坦，
基甸的小儿子约坦
却站在那里宣告了咒诅，
他却是站在那里宣告了
祝福没有了，
祝福没了，
代替祝福的就是咒诅了，
代替了祝福是来的咒诅。
神将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神将
律法书
上
所写
的
一切
咒诅，
透过约坦的宣告，
透过约坦的宣告
加在了亚比米勒还有事件人身上，
加在亚比米勒以及事件人身上，
使基利心，
使基利心，
还有以巴路两座山，
还有以巴路两座山，
都发生了咒诅，
都发生了咒诅。
这就是为什么约坦在第七节，
这个所正是约坦在第七节，
他为什么可以大胆地说出，
他为什么可以大胆地说出，
你们要听我的话，
你们要听我的说话，
神也就听你们的话，
神也就听你们的话。
因为他是凭着神的律法，神的话，
因为他是凭着神的律法，神的话语，
去站在基利心的山顶上，
他站在基利心的山顶上，
宣告了这个咒诅，
宣告了这个咒诅。
亚比米勒和事件人，
亚比米勒和事件人
不听从神的话，
他们不听神的话，
不遵守神所吩咐的诫命律例，
他们不遵守神所吩咐的诫命律例，
行恶离弃了神，
行恶从而离弃神，
使得原本该领受祝福的，
使到原本应该领受祝福的，
成了遭受咒诅的，
成为了遭受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凡不照住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所行的，就必受到咒诅。
感谢主，
感谢主。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原文可以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
我们可以原文是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最后留意约坦，
最后留意约坦
在他讲的这一些话里面，
在他所讲的这一些说话里面
出现一个字 很多次、哦、
有一个字出现的次数非常之
多，15、16、19节，
15、16以及19节，
诚实，
诚实，
诚实这个字，
诚实这个字，
它跟我们原文所知道的 Amen 其实是同一个字根，
它跟我们所说的 Amen 是同一个字根。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他所站的这个地方，
在他所站的这个地方，
在一个半世纪以前，
在一个半世纪之前，
以色列人就是站在那里，
以色列人其实就是
用洪亮的声音回应说，
用洪亮的声音回应说，
愿神的话成就，
愿神的话语成就，
来回应神律法宣告的祝福，
来到回应神律法宣告的祝福。
约坦此时就是站在同一个地方，
约坦他此时就是站立在同一个地方，
他大声责备以色列人这种忘恩负义，
他大声去责备以色列人这种忘恩负义，
强调了诚实的一个重要性，
强调了诚实这个的重要性，
讽刺他们跟他们的先祖一样言不由衷，
讽刺他们的先知，他们的祖宗一样言不由衷。
这让我联想到撒母耳，
这让我联想到撒母耳，
当撒母耳为百姓要求立王，
当撒母耳为百姓向神要求立王，
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神的时候，
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神的时候，
撒母耳向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忠告就是这样说，
撒母耳向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忠告就是这样说，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
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
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
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
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
你们若仍然作恶，
你们若仍然作恶，
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蒙受祝福，
蒙受祝福，
跟遭受咒诅，
与遭受咒诅，
往往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往往就在我们一念之间，
就拿我们所传的福音，
就拿我们所传的福音，
对得救的人来说，
对得救的人来
说，基督的福音是祝福，
基督的福音乃是祝福，
但对灭亡的人来说却是咒诅，
但对灭亡的人来说却是咒诅，
无论你我是信主的人，
无论你我是信主的人，
还是还没有信主，
定一个系仲未曾信主的人，
我们都需要从主耶，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求主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
求主将我们在律法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
帮助我们一生的去信靠顺服，
帮助我们一生都可以去信靠顺服，
顺服这位能让咒诅变成祝福的基督，
信靠这位让咒诅变成祝福的神的主，
叫我们能够按诚实正直的去爱神去爱人，
让我们能够照着诚实正直的去爱主爱人，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多谢牧师今日嘅讲道信息。
谢谢吴牧师今天为我们讲到的信息。
现在以奉献嚟回应我哋嘅神。
我们现在以奉献来回应我们的神。
奉献嘅方式咧，可以大家仍然可以用 e-transfer。
至于奉献的方法，大家仍然可以用 e-transfer 的方法。
作为你嘅奉献方式。
作为您的奉献方式。
也可以直接放到后边嗰个奉献箱嘅里面。
也可以把你的奉献放到奉献袋里面，放到后面那个奉献箱里面去。
好，现在让我哋同心为奉献祷告。
好，让我们同心为献金祷告。
亲爱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爱我哋嘅神，
爱我们的神，
我哋感谢你在地上设立教会。
我们感谢您在地上为我们设立教会。
在南门有满恩堂，
在南岸有满恩堂，
有一个属灵嘅大家，
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感谢你丰盛的供应，
感谢您丰盛的供应，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全是你的恩典，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全是您的恩典，
你给我们的还多于我们所求所想的，
您给我们的是多于我们所求所想的，
现在按照个人的能力作奉献，
现在我们按照个人的能力来奉献，
求主悦纳，
求主悦纳，
将奉献用在各项的圣工上，
把奉献用在各样的圣工上，
让更多人听到福音的好处，
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的好处，
去高举荣耀你的名，
去高举荣耀您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Amen。
大家同起立，同唱三一颂。
请会众一同站立，让我们同唱三一颂。
赞美。
请坐。
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
今天有没有新来第一次来这个马恩堂的朋友或者是？
请问下，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就站起来，不妨站起来，我们欢迎你。
如果你第一次来，请你站起身，等我们认识一下你。站起来啊！我啊。两个啊，一起的，
第二次
哦。
好，我们真的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都欢迎你们。
真的，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都可以来我们这里。
好，咁你接下来的主日咧，都欢迎你哋嚟嘅。
好，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会友大会啊。
啊，我哋今日崇拜后有一个会友大会。
所以我们有一件家事，就是跟大家粗略的汇报一下。
啊，我哋有几件家事粗略咁汇报一下。
那还是我们的马恩堂的堂庆，今年的25周年的堂庆。
嗯，都系我哋满恩堂堂庆，今年25周年嘅堂庆。
堂庆里面，什么？堂庆里面，
下一页对。
堂庆里面，我们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啊。
咁堂庆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动。
最后那个是对，先第一个这个，我们有个 garage sale 这个。
哦，咁第一个咧系我哋有 garage sale 嘅。
不管是我们弟兄姐妹你带自己的物品来的，还是我们来购买这些物品的，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都是积累财宝，都是上帝必会纪念这个事情。
哦，无论啲弟兄姊妹带嘢翻嚟买或者过嚟买嘢咧，都系帮手教会即系台到，
系啊，就说里面的那个最后的那个销售的金额什么的，就剩下的物品呢，也不要放在教会，还要你分发出去或者送人或者你带回家里面。
哦，最后剩低嘅咧都唔好留喺教会啦，咁分发出去。
然后呢，你所售卖的这个金额呢，也要都最后呢就要奉献给这个。宣教的短宣施工里面啊。
嗯，咁最后买完嘢翻嚟嗰啲收入咧，都奉献俾教会嘅宣教施工入边。
那最近我也收到很多弟兄姐妹，那个就是那个为这个支持这个短宣的奉献啊。
嗯，我近排都收到好多弟兄姊妹支持我哋短宣嘅奉献。
我也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自己因为会知道怎么按照那个卡上面的那个 e-transfer 或者寄支票都已经寄过去了。
我都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咧都 e-transfer 或者寄支票啊，都寄咗过去啦。
那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可能不大清楚这个怎么做这个 e-transfer， 所以我就帮忙代为做这个 e-transfer。
有啲唔识嘅咧，我都帮手做呢个 e-transfer 嘅。
大家也知道现在印度和加拿大这个突然间出来这么一个事情啊。
哦，短宣呢个事情。
对，因为我们正好要去印度嘛。
我哋正好去印度。
我是刚刚拿到签证，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刚拿到签证。
嗯，我啱啱攞到签证嘅，去印度。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将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能顺利的去，能顺利的回来。
我都唔知道我唔会顺利咁去或者顺利咁翻嚟。
也许他说这个签证是虽然给你发了，但是可能在入关的时候可能有些刁难，我们也不知道。
虽然拿到签证，但可能入关是有困难都不知道的。
因为我手里的护照只有一本加拿大护照。
因为我手里面只有一本加拿大护照。
请大家继续带到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成行，先生。
请大家带到，我希望这件事能够有顺利。
好，另外就是我们的主日学呢，从下周主日开始，就李一弟兄帮我们带领这个先是弥赛亚诗篇概览。
咁主日学咧，下个礼拜开始由李毅弟兄带领嘅。
然后我们堂庆的那个最后那个晚宴的那个堂庆晚宴的门那个票呢，仍然在外边，大家可以继续购买啊。
咁我哋10月8号夜晚6点钟堂庆嘅晚宴嗰啲个票咧，向出边都仲可以购买嘅今日。
我们下周，因为对， 因为我们那个今天我们有会有大会，但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许诺的，我们那个教会有两个规章制度，我们可能要发布，但是呢，因为我们因为仍在更多的这个讨论里面，所以呢，暂时再延迟一下。
今天有一个提名大会，但是上个礼拜提到有两项乜嘢要公布嘅，咁所以咧可能迟啲先再公布。
因为这两个规章制度呢，我们都比较慎重，我们都是求圣灵带领我们怎么来把这个规章制度更加的完善一些。
咁呢两项规章制度咧，我哋都要谨慎啲考虑嘅，咁靠圣灵嚟带领我哋。
好，另外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地库里面地下室有些老鼠啦什么那些，大家看一下这个周报就好了啊。
好啦，就鼠患啦，自己睇下家事报告。
好了，我们家事报告就到这里面。
哦，咁家事报告完毕。
一会儿呢，牧师祝祷之后呢，我们就请弟兄姐妹留步，我们开始我们的会友大会。
祝祷之后，请大家弟兄姊妹留步，我哋有会友大会。
好，我们一起起身，我们一起做祝福。
我哋一起起身，一起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没错。
好，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哦，因为接下来我们25周年堂庆有各样的聚会，如果你身边有认识一些人曾经到哦，对不起。
好的，继续。
可以哦。OK。
咁我哋同